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为了确定我刚才是不是看花眼看错了，我干脆把手电筒强光打在那具似乎动了的尸体上面，仔细瞅了起来。这一瞅不要紧，我顿时炸毛了，这何止是一具尸体动了呀，旁边十几具的尸体都发生了一些异变，有的骨关节发出了响动，有的手脚开始颤动，还有的竟然睁开了眼睛。更狠的是，有那么两三具尸体干脆浑身开始往外冲黑毛了，这分明是要变成黑熊的节奏啊。我算是彻底醉了，对张家没别的，就一个字儿，服啊，打心眼里的服。一个屁崩起十几个大粽子，这大概创造世界纪录了吧，他这方面绝对是舍我其谁啊。咣的一下，我直接抽出腰间百臂刀，杀气暗喻，一瞬间百臂刀上就浮起朦胧雾气，我的视线也被血色阻隔，冲上去二话不说一下就捅进我旁边一具女尸的胸膛里。这具女尸是黑毛长得最快的一具，最后面长出的已经发红，分明已经快从黑胸变到尸煞了。在这十几具大粽子里面绝对是最凶的，所以我第一时间就卸掉她胸口别人那股阳气。好在我的杀气对于这个级别的尸体怪物还是有作用的，这一刀子切进女尸胸膛之后，他身上疯长的毛发终于停了下来，蠕动的身躯也消停了。干掉一个以后，我不敢停留，冲上去一刀又劈掉另外一个刚刚坐起的大粽子脑袋。这玩意儿脑袋一削掉之后，脖子里就当时喷出黑浓的尸毒，没有血，全部是水和尸毒，看得我暗自心惊。如果这玩意儿喷到我脸上的话，我没敢想下去，直接跳进尸体堆里，左一刀右一刀，一转眼就干掉五六个起尸的现象动作。不过这尸体堆里也是杀机重重，有好几次我踩到一些尸体的腿呀、手啊什么的，这些尸体的手不知在水里泡了多少年，皮肤早就跟纸一般了，一脚踩上去立马把皮肤搓掉了，那叫一个滑呀。我又背着周静，行动不是特别利索，好悬就差点没摔倒，一头扎进满是湿度的水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好在周静这小子倒是聪明，看见我提刀进去劈砍粽子，立马抱着我抱得更紧，把对我行动的影响降到最低。这时候青衣他们几个也都加入进来，不过让我有些傻眼的是，有起尸现象的尸体啊是越来越多了，渐渐的已经有了失控的迹象。小天，没用的，跑吧。花木兰的声音忽然在我心中响起。赶紧找到打到洞的地方，离开这里才是上上之策。我心里苦笑，其实也是疑惑。这屁还能让粽子起尸了？我记得胖子以前是说过的，这些人体排泄出的玩意儿是至污至秽的玩意儿，魑魅魍魉避之不及，效果比红龙稍微次之而已。当初在秦岭大山的时候，胖子上厕所被阴兵摸了屁股，急中生智对阴兵脸上来了一发，这才逃过一劫。眼下张金牙不过吃人鱼吃多了，没憋住放了个屁而已，至于吗？花木兰和我心意相通，我心里在想什么他一琢磨就透，于是就和我解释说，害怕智慧之物的东西是阴魂，因为阴魂它是虚体，即便是变成厉鬼也改变不了他灵魂体这一点。人的灵魂体可是非常纯净的东西，自然是怕玷污的。可是大粽子它是尸体变来的，本就是极尽肮脏污秽而生，对那些是根本不避讳的。在人的屁里啊，确实含着阳气，因为它是人体气息之一，肯定还有人体阳气的，只不过含量比较低而已， 但是让大粽子弃尸需要一点点阳气就够了，所以张金牙这一个屁可是把我们害苦了呀。用花木兰的话说啊，就是所过之处寸草不生，尽是起尸之象啊。既然起尸已经无法遏制了，我也是破罐子破摔，不管那么多了，张嘴就吼道：“跑！”我这一张嘴不要紧，一口浊气吸进去，我好悬没直接恶心的当场吐出来。能想象尸臭混合着屁味之后那味道有多惨烈吗？都辣眼睛啊，比吞芥末都给力。我当时就是眼泪汪汪的，尤其是那股鱼腥味更是恶心到极点了。我心中也不禁诅咒起张金牙，这牲口那会儿劝他少吃点少吃点，人鱼肉肉质虽好但不要贪多呀。结果丫就是不听啊，一个劲儿念叨什么敢要老子蛋老子吃你肉，一口气干了三四十条，现在可好，给老子整出这么一出来。我一边和青衣他们撒丫子狂奔，一边盯着张金牙屁股就越瞅越来气，最后忍不住飞起一脚踹着牙蹭蹭地往前跑两步，好悬没一头扎进淤泥里面，气得张金牙是哇哇直叫唤：“葛天中，你丫干嘛呀？”“
踹的就是你，小天哥没一脚蹬死你都是和你运气好了。”
胖子一边跑一边冷笑：“
早就说咱们好几天没有吃饭了，不能一下子吃那么多，你也不听，现在还老子们和你一起遭罪，你就是个坑啊。”
张锦阳还想嘀咕，不过看自己已经引起众怒了，也就不敢多说什么。这时候四周尸体基本上已经彻底起尸了，密密麻麻全部坐了起来，一睁开眼的时候看得我头皮都发麻了，他们的眼睛在干尸的时候可能已经风干的只剩一层皮，玻璃体和瞳孔这些早就风干没有了，只剩一层皮，后来泡了水之后地下水钻进眼眶里把那层皮给充实起来，整个眼球看上去像灌了水的塑料球一般，晃动的时候还能看见那皮膜包裹着水在摇曳，说不出的恶心和渗人。
小天、林青、老张，和我挡住他们，曹元跟在我们后面，胖子和伊士廷找地方打到洞。
青衣一声大吼，拎着雀斜剑砍两个粽子，飞快我们这些人也凑到一起，形成一个弧形阵势，飞快往后退着。这楼藏阁的从藏坑怕是足足一两千平米，规模倒是符合一个地陵规模。我们一路往西南方向退着，期间没少和这些起了尸的粽子交手，这些粽子远远不如那些血尸凶，但数量也不少，黑压压的一下堆上来我们也够呛啊，体力消耗的特别的快。
找到了，
胖子忽然吼了一声：“
打洞从这里打！”
我扭头看了一眼，发现胖子和伊诗婷他们带着我们不知不觉的已经来到这从藏坑西南方向的尽头，横成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段损毁的非常严重的台阶，台阶很多直通最顶部，看来这应该就是当初修建这里的工匠留下的通道，非常陡峭，看得我是一阵心惊啊。这台阶修得这么高，再加上年久失修，跑上去一个不小心踩踏的话可是会摔死人的。不及我细想，又有几个粽子朝我扑了过来，我挥刀砍倒之后和青衣他们围着台阶挡住这些大粽子，给胖子和伊诗婷他们争取时间。胖子也是给力，上去不一会儿就听到上面咣的一声巨响，胖子竟然在上下木室之间找到连接的暗门了，就是一个一平米多的小方门，估计是当初修建地陵的匠人们来回通行用的。暗门一打开，胖子和伊诗婷就麻溜地钻进去，曹元紧随其后。
退！
青衣大吼了一声，声音刚落，张金牙那孙子跟兔子似的嗖的一下撒丫子冲上台阶，中间还摔倒好几次了，跟打了鸡血似的，跌倒爬起来继续跑，一眨眼的功夫消失得无影无踪，看得我都有些傻眼了。 这孙子啥时候腿脚这么好了？一时间我和青衣只能是并肩往后退着。那大粽子也粘人，几乎一步不差地跟着我们，黑压压一大片，场面壮观极了，跟很多国外的丧尸片里丧尸围城一般。在台阶上往后退了三四十步，这个时候我和青衣基本上已经站到很高的地方了，能俯瞰到整个从葬坑的情况。下面黑黢黢的，唯独一个地方很抢眼，这个地方是我们刚刚进来的地方。因为张金牙在那里插了三根引魂香，所以那里有三点红彤彤的火光，在黑黢黢的环境里格外的抢眼，隔着老远我都一眼看得清清楚楚。只不过引魂香的火光这个时候已经很暗淡了，分明就是快烧尽了。引魂香烧完，盘着鸟地方的阴魂就会狂暴起来，现身攻击我们了。一瞬间我的脸色难看了起来，吼道：
没时间了，青衣，你带周静先退。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